门进去的，进到这个圣殿山。那么大家记得，这个离开大卫城是不远的，所以要记得，虽然今天的大耶路撒冷变成这个样子，但是最早最早耶路撒冷的诞生是诞生在大卫城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今天呢，如果你看大卫城的话，那是个公园，国家公园，所以大概就这个范围，绿绿的范围就是大卫城啊。那么所以这是大卫城主题公园，所以就像国家公园一样，那么所以变成一个可以说人可以参观的地方。然后在下面，这个是大卫的宝藏，这个是大卫的王宫。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呢，能够找到这一片墙，叫做石基的结构，大概有六层楼高，有六层楼，从山谷上面可以六层楼高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，是这个最少是3000年以上。那么到底这个石基的结构上面是用什么东西来托住的呢？托住什么呢？已经托住两个建筑，一个是大卫的宝藏，一个就是大卫的王宫。所以请记得，后来大卫把大卫的宝藏拿下来以后，就称这个叫做大卫的城。那么今天考古学家所看见的，不过这一片从下面到上面是石基的结构，还一样一样慢慢爬上去。那其实呢，你已经看到了大卫的宝藏，尤其这一块是这一块啊。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，上是水沟头，那么大卫的王宫和西安的宝藏大概在哪个地方，在下面。那么这个就是近的近的，如果稍微近一点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结构。那么有趣在什么地方呢？有趣就是在这个附近啊，你可以找到一片墙，是这个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墙。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尼西米。那么尼西米那个墙呢很有意思，按道理来讲呢，本来这些东西这些房子都在墙内的，但是后来呢就变到墙外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尼西米的时候，那么敌人就是尼布加尼撒毁城的时候毁得非常的彻底，到一个地步几乎是很难很难修复它的，所以你才会发现城墙呢跑到里面来了啊。这叫做石基型的结构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算城墙里面，算大卫城，这个城墙外面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西罗亚村子。所以这是敌军的营垒，就是说他们已经到了挪伯，其实就是橄榄山。不过这是橄榄山靠近什么？靠近山谷这一段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亚述大军呢可以压境，就密密麻的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其中一个就是亚述王的仆人就向谁喊话呢？就向这个西西家喊话。那么这两个中间是隔一道山谷的。那我再说，今天呢大家知道这是个村子，所以阿拉伯人晚上讲话的声音在这边都可以听得见，非常的清楚，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形就好像好像什么，好像罗马西园一样啊。就是这几天的村子你看到吗？那么现在这边所在的就是基安山，那么这个就是山谷了。所以你看这是山谷，所以有车子啊，有人走过的地方。那么当时呢可以想象到，那么以赛亚呢就走在这条路上，从上面慢慢往下走，从这个上世的水沟头慢慢往下，一直走到王的园子，那就是走到所罗门他那个花园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一路上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景色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不过现在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，你最少还可以看见这些景象。那么你把这些所有的房子拿掉，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亚述大军怎么样来到这一带地方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卫城里面有西西家，还有百姓。那么从我们昨天读的36章、37章那个场景，就是这个场景，我想看得很清楚的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是近一点的，给大家看这个池子塔跟水泉塔啊。这个池子塔上面呢是雨水。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水就沿着墙往下流啊，这是池子塔。那水泉塔呢就是人可以到里面，从那里进来下面来打水。那么然后呢从水泉塔那么一直连到下池，那么这就是后来西家的隧道啊。这也圣经也提到西家的工作。好，在下面。好，那么这个稍微说一下西家的隧道啊，一个是积训泉，对不对？这是大卫城，所以 一直流到拜占庭时期的希洛亚池子。所以在2004年以前，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的话，你是到了希洛亚池子，但是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希洛亚，你完全弄错了。所以2004年以后，那么现在这个池子才真正是主耶稣时候的希洛亚池子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西西家的水道，可是呢有一条的隧道是迦南隧道，现在是干的，但那个时候不是。那么迦南的隧道就那个水沟头，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大卫呢是从这个水沟头里面进去的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基训泉是整个发源的地方，所以你晓得等到所罗门被膏的时候是在哪里被膏呢？在基训泉被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大卫的宝座从这里开始的，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如果受膏的话是在哪里受膏呢？在基训泉受膏。那基训泉受膏非要谦卑不可，因为你不能坐马进去，坐马一定进不去的，所以只能坐小驴子进去，一定要很谦卑进才可以。所以所有登上大卫宝座的，他都要知道说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。那么这个是基训泉，所以沿着这墙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一直到下池，上池下池连起来的，这个就是水沟头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大卫就是从这里进到里面去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。这个就是最近2004年以后发现的希洛亚池子。那么这个池子就很大了，大概可以容纳3000人。所以如果有人要问说，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怎么会有3000人受浸，在什么地方受浸呢？那有可能是在希洛亚的池子，因为这个的确到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池子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最惊人的发现是什么呢？就从希洛亚池子如果往圣殿去的话，他们找了个台阶道，上行的台阶道。那么这个是个错觉啊，因为这个上行呢给你感觉好像有盖子，其实没有盖子的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盖子，而且当时不是这么窄，是很宽很宽的。那么你注意到哈，这里的台阶道是长一点短一点，长一点短一点，所以你不可能在上面跑的。所以他们唱上行诗的时候呢，多半在这里唱，然后短一点再长一点，再短一点再长一点。那么这条路发现了以后呢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瞎子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到希洛亚池子去洗一洗，他在圣殿里面遇见主，然后他就跑到希洛亚池子。所以肯定的一件事，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话，你就会走一段的路是当时瞎眼走过的，不过你和他刚好是相反的方向，他是往下走，你呢是往上走的啊。所以这是现在考古学家找到的在希洛亚池子附近。还有在下面，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可以一直挖挖挖上去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很难呢，因为上面都是有人家住在那里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，所以呢你不可能一直挖上去，所以台阶道你不可能一直挖挖到圣殿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能够挖在石阶道底下的地下水道，水下水道。那么这个水道呢是一直可以通往圣殿山的，大概有600公尺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等一等我们读第8章就会明白。因为我的百姓，主说我的百姓既然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流，所以神呢就让洪水冲来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人弃绝主耶稣是缓缓，希洛亚缓缓的水，这个希洛亚虽然水是缓缓，但是可以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只要到希洛亚池子一洗眼睛就明亮了。但是呢当时人弃绝我们的主，所以神就让洪水冲来。那当时的洪水不是亚述，当时的洪水当然是罗马。所以等到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没有地方去了，他们只好躲在这个下面，他们觉得这是很安全的。 而且他们希望这里有一条路可以一直可以通到耶利哥去，他们希望这样，就后来他们找不到那条路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结果这条路呢就被人发现了。因为什么？当时那些革命的人呢就躲在里面，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，他就跑出来，就从慢慢就往着北走，就从圣殿山附近就爬上来，一爬上来就给罗马兵丁抓到了。然后罗马兵丁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底下藏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考古学家发现在这个隧道里面很多的锅碗瓢盆，就证明说当他们当时落难的时候，其实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好多人呢就躲在这里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，所以他们就把台阶路就把它敲开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大家去到耶路撒冷，你会发现那个台阶路是被敲开的，是强力敲开的，然后人就从里面被拉出来。那有的人当然就就地正法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一段非常悲惨的一段历史。所以等到这个隧道啊真的打通了以后，是从希罗亚池子那里一直通到圣殿山的，大概600公尺。所以呢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考古学家就招待政府的政要，大概30个到40个，包括拿丹、亚胡什么这些人在里面。那因为这些人他们懂得历史啊，所以他们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哭的，因为他们想到，那果然70年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的人真是惨遭涂炭。那现在要记得，这一段的故事是谁来解释的？是以赛亚来解释的。我的百姓既然厌弃希洛亚缓缓的水，所以神就让洪水冲来。那这个很清楚，就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悲惨的遭遇。所以这个是最近考古学家那个找到的地方。那么如果大家下一次有机会去耶路撒冷，那你不只要求要参观这个公园，要参观这一段，不错，整个的大卫的城。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求从希洛亚池子一直走到山上去，那是值得的，不过很辛苦很辛苦。那所以但是呢，这实在是很值得的一条路。到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果然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所有过节的人他们都在希伦西谷搭帐篷，然后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进城，一定到了希洛亚池子，他们先洁净自己。那么他们下了阶梯上来以后，那么他们就沿着那个台阶路是一直走到圣殿，就来到圣殿来朝见神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现在考古学家所以能找到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读这段圣经是很有帮助的。在下面，那么刚才所看见台阶道呢，好像是关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，是露天的。就当时的露天呢，你看那个街道应该这样上去的，那两边呢也有电呢，也有什么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就是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：“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”那这是考古学家今天能够找到的，原来在那个锡安山磐石底下是个秘密的水道。那么整个的地图呢，应该这样的地图，但这个就解释了诗篇诗人所说的“我的泉源都在里”，因为个个都在这里生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严格说来呢，整个耶路撒冷是在这里诞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城是在这里诞生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从这里进去，所以所有坐在大卫宝座都要在基训泉受膏才可以。那么如果要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如果基督是生在伯利恒，那么基督怎么降生？当然应该在大卫城宣告，所以刚好就在上池的水沟头。那么这个印象我想应该是很深刻。好，在下面讲到漂布地的大陆，这什么意思？从基训泉到罗街泉有两个泉，这两个泉呢大概是600公尺的样子。好了，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谷叫做希伦西谷，这个叫做中央山谷，这个叫新顿子谷。那么这个三个谷围绕的地方可以说最低最低的地方，那么也是亚热带植物长得最好的地方。 所以大家如果读歌颂之歌读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场景应该就是这一代的场景，这一代的场景。那么要记得这一代为什么能像国家公园一样的，主要是因为有继训权。那继训权当然是饮用的权，可是呢真正用来灌溉的就那个池子，很清楚，所以灌溉整个这一代。